我真的很想要跟天使说，你不能够
讲点人话这样子，
白话一点吗？
是是是
跟梅姐是一样，我还是听不懂，
听不懂呢。
锵锵百宝书开箱。
说了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在意象中出现的奇幻兽，这是我最喜欢的主题了。
这是我们最麻烦的主题了。
我很喜欢看奇幻电影，我记得你也是，对不对？
对，我喜欢看奇幻小说。
我超喜欢奇幻电影里面有出现充满想象力的动物，那个毛发呀、动画怎么样呈现呢、我觉得我好厉害，我好喜欢看动物。
那个需要非常有创意的模式去设计它。
那你最喜欢奇幻电影的什么题材？
对魔法龙骑士特别有兴趣。
可以分享几部你喜欢的作品吗？
我其实最喜欢还是魔戒，就是有时候看的就是那个场面啊、然后种族类型，哇，那个复杂到我觉得自己都不是很容易掌握，但是每一个他描述的那种场面还有那种心态都让我觉得哇，这个非常非常震撼。
魔戒里面的魔兽看久了还蛮恶心的，就都是灰色的黏黏的。
对，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内容应该比较倾向你喜欢的魔戒里面的魔兽，而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奇幻兽，所以我应该要修正一下，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魔兽。
是魔兽，可能游戏界里面看的比较多，尖牙利齿啊，灰黑颜色，蝙蝠翅膀啊。
为什么圣经里面都没有奇幻兽啊？我指的是可爱动物区的那种奇幻兽。
独角兽啦，
好不对我的胃口。
对，
为什么都是恶心的魔兽？
圣经给我们是比较直接的光明跟黑暗力量差异性，还有上帝创造的东西美善已经在他所创造的每一件事物上，不需要再用看起来更奇幻的样貌来表现那些能力。
应该说我们看过的动物那些都来自于上帝的创造，
是。
而圣经上那一些我们没有看过的奇怪的动物，什么长着翅膀的狮子啊，
是。
还有启示录里面有一头七个头十个脚的怪兽，
是。
这些我们人从来没有看过的动物，其实就拿来象征这不是上帝的创造，甚至是把它们指为敌对上帝的生物。
它扭曲了上帝创造的样貌，或者是为了模仿像上帝的能力而形成的四不像或者是不合适的样貌。
所以我欣赏的那种奇幻兽真的只能当成作品来欣赏。
对，
一旦圣经出现你没有看过的动物，那绝对就代表它不来自于上帝。
所以真的是深究这些奇幻兽的特质，看起来很可爱，可是你仔细想一想，它的创造的样貌似乎跟实际上它可以产生的功用不见得相称，不是我们想象它能够在我们现实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适合它去生活的。比如说我们讲那个飞天马、飞天狮子，你都发现
独角兽，
对，它
小女生最喜欢看的卡通
呀，它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适合生存的样貌其实并不见得相符合。
忽然间又会浮现出大家看过的可怕丑陋动物蟑螂到底为什么要存在如果你在意象当中看到了蟑螂，那可能不是代表魔鬼吧
对，
画上问号，这是上帝的创造。
对，它是一种特别的昆虫罢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意象中的魔兽，记载在但以理书七到八章。以理生长在犹大国，青少年时期移居到了巴比伦，后来他考上公职，担任巴比伦宫廷的首席智慧人，历经了四任巴比伦王，改朝换代变成波斯之后，他继续在朝廷里面担任高官，又历经了四任波斯王。我们说但以理他真的很长寿，而且他的人生历程刚刚好让他一直都坐在国际局势变动大秀的第一排摇滚区，
是。
加上他还是一个非常忠诚信靠跟随上帝的人，上帝也选择让但以理看见上帝对这些权势顶天泱泱大国的心意。我们今天要回到巴比伦最后一任王波沙萨时期，这位伯沙萨王他其实只统治巴比伦三年的时间，但以理分别在伯沙萨王第一年还有伯沙萨王第三年看见了两个特殊意象，这两个其实是上篇跟下篇，他们是连续剧。首先在巴比伦伯沙萨王第一年的时候，但以理他做了一个异梦， 梦到在狂风当中有四只魔兽出现了，从海里走上来，分别是一有翅膀的狮子，二长得像熊的兽，三有四个头四个翅膀长得像豹的兽，四有铁牙铜爪非常强壮可怕的兽。
是
这四只兽是排队轮流出场的，分别代表了从巴比伦开始的四大强权帝国。首先是灭掉巴比伦的波斯，波斯之后是希腊，
是
希腊后来分裂成四国，所以意象当中比喻它是一头有四头四翅膀的兽。
是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最可怕也最具有破坏性的罗马帝国，
是
头上有十只脚，可能是形容罗马它不是大一统的，它是分裂的政权，但十个政权全部都很强。
没错，
最后这一只兽它还长出了第十一只脚，尺寸比前面的十只脚小，但却非常可怕，因为那一只小脚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个嘴巴，嘴巴里面不断讲骄傲自大的话。这一只小脚一长出来就干掉了前面的三只大脚。戴伊里他继续观看异象，他发现最可怕的那第四只兽忽然间就被杀死了，他的尸体被火烧掉，其他前面三只兽的权柄通通都被剥夺。最后出场了一位人子，他驾着云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亘古常在者把国度权柄荣耀通通赐给这一位人子，
是
各国各族各语言的人通通都服侍人子，人子的权柄永不废去，人子的国度永不败坏。
是
我觉得
看起来
我已经很努力在描述，
是我可以理解很多人看这段都
好难哦。
是
我们能够知道那四兽代表的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是因为我们生在2000年后的现代，
是
但当但以里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还是巴比伦搏杀萨王的时期，波斯根本还没出现。
没错，
你觉得上帝为什么要挑在这个时间点来告诉但以理你们接下来还会遇到三大强权来统治犹太人哦？
是但以理本身他经历不同的大的权柄统治这个世界，可是留意但以理的一生，他不管服侍哪一个当时最大的权柄，看起来像狮子的，看起来像熊的，背后又长翅膀的，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兽的权柄的下面，他都警醒的去侍奉他天上的那位王，也就是后来这位人子，这些权柄在最后都会再收回到他的面前，也可以在瞬间被结束掉，地上的权柄会随着力量一次一次的更替，最终有权柄的不是这些兽，是给这些兽有权力的那位真正的主。
但以理意象里面看见最后出场的那一位人子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耶稣，但其实我们上一次在开箱百宝书的时候，我们开箱到人子这个称呼是上帝称呼以西结先知，因为他是一个渺小脆弱的人的儿子。
是
这一回为什么这个人子被用来形容耶稣呢？其实到了新约时期，
是
耶稣本人他就常常称自己是人子。
其实我们讲人子这个概念并不是指说哦，他这个是一个人的儿子而已，当时以西结你不过是个人罢了，你并没有特别强的能力，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他讲的是可以联想到造我们的上帝是按照他的样式造我们，他所看到那位有人子的样子，但是本体是上帝的形象，就是但以理所崇拜的那位上帝，其实不能够直接连到耶稣，但是他却是上帝的一个代表，因为上帝造他的样子造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真实的上帝的形象，有上帝本质的那一位来到了。
因为我们都是先看到彼此人类长这个样子，
是
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人子，哦，耶稣长得跟我们一样，但其实是倒过来的。
对对对，
上帝是按照耶稣的样子来造我们，因此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样式。
因为我们很难去形容三位一体整体的关系，但可以明白，但你看到的其实不见得是一个人的形体，而是看到，哦，那个跟所有的兽是不一样，是真的可以赐予权柄跟生命的那一位，我们被造的时候所取的最原始的样貌，我看到本体出现了，这一位就是那位造我们的那一个。
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么抽象，不能够直接讲白了吗？上帝任命耶稣来担任这个终极统治者。
对但以来讲，他没有办法联想那是耶稣或是什么叫神子，他只知道那个是上帝亲自指派的一个统治者，不是这种地上的靠着力量站起来的权柄，那不过是暂时，是上帝仍然在上面统管，只是在帮但以理更加的厘清 你知道这一切你看到所有的权柄都在上帝的权柄以下，而且上帝要裁判他的拯救者，使他们脱离看起来没有按照上帝心意去统管世界的掌权者，最后按着神心意来统治的那一位才是他要派来的那一个。
我们说但以理他的身份刚刚好站在国际局势变动的第一排摇滚区、所以我觉得上帝先指给他未来会发生的国际局势、算蛮合理的。但对其他的犹太人呢，他们一直都服在强权底下他们也不是什么高阶奴隶、可能是蛮低阶的被奴役的民族，
对，就是一般的公民，甚至比较低级的公民。
以但以理这个身为高官的犹太人、他把这些意象写下来再传给同胞们、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其实回到我自己，像耶利米那个时代，耶利米他们面对最后国家的灭亡，他开始宣扬一个有盼望的讯息，就是你们出去要忍耐，要为当地求平安，因为将来上帝要再把你们救回来，叫他们能够忍耐当前不好的环境，好好的过日子，而不是只是想到说哎呀我们就放弃了吧，民族已经到这种地步是没有机会，而他们抱着希望去忍耐走过那个时期，所以可以等候到回归的机会。对于但以他们这些来讲，同样上帝给予他们再一个强烈的鼓励，提醒他们你们眼前看到的所有权柄都会过去，唯有上帝的权柄会永远长存，他会为你们预备那位真正使你们得救不再受这些压迫的重要的拯救者将要来到。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加强他们这件事情的看法。当然我们用时代的理论套用到当时的巴比伦，又套用到后来的希腊罗马，似乎看起来都很合理，但我们也会发现到我们接下来的时代里面也有很多的国权似乎可以用这些兽来象征。其实要强调最终一件事，再怎么强大的权柄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统治者乃是上帝自己，并且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他所差派来的那位拯救者，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很清楚知道的耶稣。在当时并没有明白，但是都有一个指向，就是所有权柄的终结，不要忘记上帝在掌权，上帝是最后也是真正的掌权者。
那也有可能这四兽并不是完全指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嘛，因为罗马后面还有多的是强权，到现在地球上还是有强权的国家啊，这些圣经都没有写到。
对，我们为了印证时代，包括启示录后面讲了很多的兽，就会拿来前面说哦，他就是苏联，他就是什么，其实后来都瓦解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那到底是谁？欧盟、中国，大家会有很多很疑惑的地方。其实地上的权柄都要过去，只有耶稣是真正的掌权，也帮助但以理知道说接下来你要面对到不同的权柄的掌管，但是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掌管你的生命跟你真正效忠的老板是你的上帝。
地上的权柄都要过去，但是在他们过去之前，这四兽通通都是可怕的魔兽，
对，都是越看越恐怖的。
这些强权集权统治者一个比一个可怕，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出场，他的可怕等级就是最最最可怕。
对，然后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讲话的脚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预先知道这一切的话，我会想可不可以直接跳过这四位呢？耶稣你直接来好不好？因为太可怕了。
是是是，
我不确定我会不会因为先得到这些资讯而有信心可以撑过去、
其实就是帮助当时这群百姓知道，你会看到好多好多很可怕的事情，可是不要忘记最后的审判者是谁。当你如果屈服了一时的兽的状态，可能失去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我们确实很在工作当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老板，那最后你终极的老板是谁？即便这个老板可能让你觉得哇，我要失去我的身体我的生命的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你才能够抗拒得了，才能够放得下来。
上帝允许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人去经历这些可怕强权的统治，
是
也是为了在当中让我们能够长出对上帝真正的信心吗？
其实也是经历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继续跟上帝同行的那个恩典，常常在经过一些难处的过程当中，你在坚持的里面，上帝在跟你同行过程带来的祝福，你会发现哦，原来即便这样的压力我还可以走过来，过程当中上帝还加添我的能力去面对这些的时候，使你更有信心跟能力去面对下一个挑战，让这个世界想要消灭你，想要把你带离上帝的那个机会突然就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你在当中锻炼出更强的信心，即便在黑暗的路程当中不行，我还是决定依靠我的上帝，经历到我如何跟上帝同走的路程。
在我的想象中，这很像是一段悬崖峭壁当中的一条窄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看着远方那个一线天，
是是是，
那一线光亮往前走，但是两边都是铜墙铁壁、陡峭悬崖，
嗯，
这可能真的是要在奇幻片里面才会有的画面。
而且特别在魔界，他们都是隐喻着天路客的路程，看起来他是孤单的往前走，但是却有一个引路的不断的陪伴他，在紧要的关头成为他的帮助。有许多人各自在面对黑暗，但是上帝又个别的与他们同行。
的确，上帝并不是只有给人那个很远很远那一线天，沿路一直都有鼓励者出来。刚刚夏凡跟你说，但以理并不是第一个领受这样子预言的人，
是，
早在耶利米时期，
以赛亚都有在提到。
对对对，其实就是在每一个朝代，上帝不停的不停的差派这些人来鼓励他们，也就是陪这些人走一段路。每一代每一代都不断的有先知来陪大家走这一段路。
对，所以你回到像诗篇23篇，你就发现那一段大卫在描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领他走到溪水地，又走到死荫幽谷，这都是上帝在引导的路程。但是这里面都会看到他的杖和他的竿都安慰我，变成一个缩影，一个用诗来表达的旅程跟一个用实际的历史表达的旅程可以套用在一起。
我把我自己放在这个想象中的悬崖峭壁一线天当中，我就可以知道我一定很需要随时有人陪我往前走，因为我随时都会脚软，我随时都很想放弃不要走了，这个世道险恶，我只是个小虾米摆烂躺平就好了。
那你就跟好每一步，前面太远你看不见，至少看到每一个脚步一段一段的走就够了。
那人子来执掌天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强权能够代替他了。那个境界指的是世界末日之后嘛，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嘛，
就是我们有几个不同神学的描述，有人是说当耶稣来了之后，神的权柄已经降临全地，而我们应当去做的是不断改变那个社会，把上帝的国迎到地上来。也有说啊，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时期，他就会开始建立一个永不震动的国。这种上帝之治是现在地上已经是了呢，还是未来在发生，都不会缺几件事情。地上的百姓要先认知到上帝的存在，并且顺服他的权柄，这个国度才是真的开展到全地。当然完完全全的实现一定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完整的实现。那目前看的会有一些被上帝改变的地方让我们向往期待，但是这都只是一部分一部分，所以它都会有它的缺陷存在，让我们越来越指向知道还有最后的真正完整的实现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间。
全地要先经历过四受之后才能够迎来耶稣的终极统治，这会不会跟全地人的心智也有关系？因为这些强权并不是上帝把它安在那里的，是我们允许它成为那一只兽的，
也就是我们
也把自己送上去喂给他吃，
就是，
所以整个世界的局势就是会出现这些一个比一个更坏的兽。
或者你又这样想，就是说在整个地上的权柄的争取跟取得里面，都一直用地上的方法获取权柄，所以就变成看到几兽几兽在互咬互打，他们要的是谁比较强，谁才是有 power 的那一个。可是耶稣来显示了另外一件事，是用他的温柔去承受这地上的罪孽，而代替我们走上十字架。这件事情颠覆了地上的价值，当人开始信从这个价值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成为胜利的国度。所以神的心意在天上的执行推到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概念成为祷告文里面很重要的内容。他提醒的是这个，当我们全世界被福音传遍，如果真的，当然这件事情我知道按照律法可能不会这样，但是至少当福音都传遍，大家都明白这是上帝的律法，这才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去实践它，就会在地上天国的出现。但也会看到一件事，当传遍了，我们都明白了，那上帝的审判也要临到，但人不信服的或者是相信的，就要进入上帝的面前去面对最后的审判。
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会形容自己以前信耶稣之前在家里面是一个会家暴小孩的人，但是自从他不再当一家之主，他愿意把耶稣当成他们一家之主之后，他反而能够好好跟家人讲话了，能够懂得怎么样叫做爱孩子，
是
好好的经营家庭关系。我们把它缩小成一家是一个世界好了，这个宇宙的历程也是当家长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他也成为家里面的一头兽。
是，
但是直到耶稣来了之后，成为那个终极的统治者，这个家就忽然间归于平静安稳了，一切都回复到好的次序里面了。
我们 们选择了哪一条律或哪一条天国的规则愿意行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开始会感染我们身边这个世界，用一个强者去治理弱者的那种思考转换过来，变成强者去服侍弱者，关系就改变了。看到耶稣自己所呈现出来的服侍的方法，也是福音传递的方式。
但以理他看完了四只兽的意象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非常惊慌，因此他就直接在意象当中走向一位天使，特别询问关于那个非常可怕的第四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意象里面的天使就解释给但以理听说，四兽是四个帝国，但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那些会并吞全地践踏嚼碎的泱泱强国。而第四兽它头上长出了第十一只脚，最小的脚，但却长着人眼人嘴的脚。天使说他说话抵挡至高者，折磨至高者的众圣者，又改变节期和律法，众圣者要交在他手中一年两年又半年。最终天上的审判者会开庭审判，剥夺这个第四兽的统治权，彻底消灭他。至高上帝的子民将会接受世界各国的大权。我真的很想要跟天使说，你不能够
讲点人话这样子，
白话一点吗？
是是是，
对我来说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我还是听不懂。
听不懂耶。
这个是指世界末日吗？
我觉得他讲的比较是接近整个世界的终局，而不只是在但以理那个世代的终局。但是他也影射了在这地上权柄，当他获得了力量成为一个超越其他列国的时候，他往往就会自比为上帝，骄傲感就会开始让他忘记了他的权柄其实也是上天所给予的，不是他自己拥有这个权，他忘记他只是一个人，骄傲的出现就会变成他被审判的机会。
而这种骄傲的集权者，他们会特别对付那一些信靠上帝的人。
因为你们应该感谢的是我，是我为你们制造了这个国家，实现你们生活的机会，你们怎么会不来感谢我，去感谢你们的上帝呢？但以理他所经历跟这些巴比伦王的对抗，常常最后的关卡造成他会受危险，都是他只崇拜他的主，而不去崇拜管辖他的君王，就带来杀身之祸。但每一次上帝把他拯救出来，就是在证实他们再可怕，后面一刀就可以把他毙命的那个上帝更可怕，鼓励那些在刀锋当中生存的难民，所谓的犹大百姓跟他自己的状况，不要怕，这个受灾恐怖都不会胜过神。
基督徒光是信耶稣就是一件好危险的事情哦，真的是世道险恶啊。大家要不要确定一下你真的要信耶稣吗？
是，就我们其实都活在还是很自由的生活中，但是某一些国家很多时候他们会面临这种冲击，就是你到底要拜我还是要拜你的上帝，很多生死存亡的压力在。
到了巴比伦伯沙撒王第三年，但以理又看到了四兽异象的续集。
是，
这时是王宫宴会厅出现可怕手掌凭空写字那件事情之前。但以理他忽然进入了一个异象，发现自己身在巴比伦国中以兰省的苏珊城，他站在乌来河边，看见了一只公绵羊和一只公山羊的异象。随后有一个人形的天使靠过来跟他解释异象的意思。但以理听见上帝喊那个天使说，加百列，你去向他解释这异象。我们忽然间发现天使不只长得像人，天使还有名字。
是是，
这位名叫加百列的天使到了新约时期其实有出现，上帝派加百列去向撒加利亚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还有去向玛利亚宣告他即将生下耶稣。
是，
圣经上提过好多天使，但只有很少很少会让我们知道他有名字。
是，
所以一般人认为加百列是不是一个地位特别崇高的天使？
对，有人说他是天使长，那天使的层面到底有没有分类？这其实没有答案，因为有很多天使的资料是来自于我们比较不会去阅读有些赐经或者是伪经，还包括后来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又把一些天使传说一起拉进来变成了一些内容。但是加百列却是很明确的讲到这个名字，还有路西佛在圣经里面提到天使有名字的，大概都属于天使长或掌管某一些的能力才会被特别的提到他们的名字。
那些原本是天使但堕落成魔鬼的，其实他们也有名字。
是是，
这是上帝取的吗？
没有错，少数有提到加百列就是一个名字。
但以理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了一只大脚公绵羊，头上两只脚都很大，但后长出来的那一只脚比先长的那一只脚还要长。这一只公绵羊它代表的是马代波斯，因为刚开始是马代人统治波斯人，但后来波斯人长得比马代更强盛，反过来统治跟率领马代人东征西讨， 这只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攻击，而且得胜。马代波斯帝国的领土不断扩张，到最后横跨欧亚非。接下来有一只公山羊从西方冲过来，这只公山羊头上长得像独角兽的单角，是长在两个眼睛中间，
像像那个独角兽的
unicorn 的那种，但它是魔兽，不是可爱奇幻兽。这只独角公山羊一撞就击碎了公绵羊。加百列天使再一次在异象当中跟但以理解释说，这只公山羊就是希腊帝国的第一任王。我们知道后来呢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是。
这只公山羊长得非常高大，但它的独角很快就忽然间断掉，从断裂处的下方又长出了四只
角。
因为希腊帝国后来有四个将军，他们各自建立势力。
对，各自统领一个地区。
所以希腊帝国分裂成四国，而到了四国末期，兽的头上又长出了第五只角。刚开始只是一只小角，但很快就长大高的顶天。
是。
他面貌凶恶，诡计多端，自高自大，屠杀人民，毁坏圣所，拿走每日献给上帝的祭物，圈圈叉叉就是一个大烂人。不管他想做什么都无往不利。
是。
这是一个超恐怖的执政者，专门屠杀上帝的子民。后来的人一般认为这指的是希腊那四王朝之一的安提阿古四世。因为他执政的时候真的专门屠杀犹太人，还禁止犹太人向耶和华献祭。上帝为什么要早在巴比伦时期就预告但以理很久以后的希腊时期的末期会出一个暴君来虐杀犹太人？
其实也就像在耶利米的时候预告70年后的回归一样，接下来发展的过程可能没有他们想象哇一路顺遂，他们会再经过一次压迫时期，但是从那个之后会再开始有另外一个短暂的希伯来王国出现，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最有盼望的时候，好像黎明前的黑暗表示阳光要出现了。
这个时候还只是巴比伦诶，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有点无感诶，因为反正不是我活着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要传承到后代，包括那70年的等待，就算他50年好了，这叫两三代的人如果不谨记这个教训，请问那个第三代或第二代的人他哪会放在心上？我们是人很软弱，但是上帝靠着一次一次，不管是民间的先知或者是像但以理在王宫里面的传递讯息，就一再的多方的证实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你们要放在心上。
天使还跟但以理解释说，这一个暴君他杀了非常多人，
是
公然抵挡上帝，但最终他会被上帝毁灭，犹太人会受苦2300天。这个意象是真的，未来一定会发生。
是，
但以理你现在要把它写下来，之后封住，妥善收藏保管，让好几百年后必定会面临大逼迫的犹太人能够明白。
是，
这又回到我刚刚打击的地方了。这么早讲，而且还现在不准讲。
你看他应该是真的被妥善的传下来，只是为什么不能当时打开？因为这是杀身之祸的问题，你在咒我的国家要被灭掉。那我觉得当他们揭开的时候，可以印证说，你看我没有说错，他是真的上帝，他在事情没有发生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让我们无可辩驳。
也要让每一个世代的犹太人能够明白，真正统治你们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帝国领导人，而是上帝。
对，如果以赛亚跟耶利米预言的古列出现的时间是在已经古列出现之后，大家在后面偷偷补上的话，那其实没有任何的预言可言，你事后诸葛嘛。可是在这么早之前已经有这个东西存在来印证后面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位上帝真实的存在，那种力量掌管历史的真正权柄者的地位就不可动摇了。
古列就是波斯帝国元年第一任王，我们也叫他居鲁士大帝
萨鲁斯。
下一次再来开箱关于但以理看见的这个异象续集，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好奥秘啊。
以后我会慢慢去理解，它是为了帮助我们很快知道整个大面的局势，而不是解释单一个个案。
将将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下半哥，
下回继续来开箱。
OK， 拜拜
拜拜。